姐妹及新朋友们平安。今天所要思想经文是在新约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14章27节，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第122页。约翰福音13章31节，他既出去，耶稣就说：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，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。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照样也对你们说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：主，往哪里去？耶稣回答说：我所去的地方，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彼得说：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：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，也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：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说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他说：求主将父显给我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：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14章15节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犹大，不是加略人犹大，问耶稣说：主啊，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耶稣回答说：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那是差我来之父的道。我还与门同住的时候，就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，但保惠师，就是我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读经到此。
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 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常常把你的话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再次求你自己圣灵动工，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按照你的应许不突然返回，而是成就你所要成就的旨意。主啊，求你就这个时候带领我们来进入你话语的丰富里面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上次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不同的人他们看见耶稣的荣耀，当耶稣这个有点像凯旋的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不同的人看见主的荣耀，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看见主的荣耀，我们要怎么样的一种回应呢？那三种的反应，那时候我们说，第一个，耶稣要求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跟从主的道路。耶稣那个时候告诉门徒说，你们必须不爱惜自己，一个人不死了，好像那个麦子啊，不落在地里死，他不能结出籽粒来，不过反而当他舍己的时候就能够结出籽粒，而且有一个这个应许，这个应许就是服侍主的人呢，天父会尊重他，所以必须跟从主的道路，看见主的荣耀。第二方面，也必须行在主的光中。那对于那些不信他，那些抵挡他的这些法利赛人呢，这些犹太人呢，耶稣给予一个警告，那看起来今生是稳妥的，可是这个黑暗会突然来临，黑暗来临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耶稣给予人一个机会，趁着那个黑暗还没来，抓住主，成为光明之子，信靠耶稣，成为光明之子，就不会后悔。第三个方面，耶稣也告诉听见的人，特别是针对这些犹太人的官长，告诉他们说，你看见主的荣耀，你要爱慕主的荣耀。因为耶稣指出说，在犹太人的这些官长当中呢，他们虽然认识耶稣，可是他们爱慕人的荣耀，过于爱慕神的荣耀，这就是他们的问题，这成了他们的一个锁链来捆绑他们的。所以因此耶稣给我们一个挑战，当我们爱慕主的荣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挣脱这个锁链，真的自由了。那这个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，告诉我们看见主的荣耀，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回应。后来我们就进入13章，其实13章开始的时候呢，耶稣就进入我们所谓在马可楼上最后一个晚餐，从13到17章了那么长的篇幅，记录当天晚上那个最后的晚餐所发生的事情。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讲过这个13章大概开始的那段话，告诉我们的就是主耶稣看见接下来其实是半夜过后啊，吃完晚餐不久之后他就会被抓了，他被捕的时候，他看见门徒会四散，他看见门徒会面对这个撒旦的空前的那种攻击啊，软弱跌倒退后，怎么办呢？于是耶稣决定，耶稣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啊，耶稣决定通过洗脚的这个功课来教导门徒，教导门徒认识主那种超然的爱心啊。主为门徒洗脚，不只是为门徒洗脚，甚至为那个要背叛他的犹大也为他洗脚，他也通过洗脚来显明他那种完全的谦卑，对吗？因为在这种小事上，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来服侍他的门徒，这就是门徒所需要的，体会主的爱心，体会主效法他那种完全的谦卑。最后呢，而且还通过这个洗脚，特别是犹大还有那个圣餐，来显明他那种丰富的怜悯呢。因为你知道，主知道犹大的心，主在这个最后的晚上还蘸那个饼给犹大，来提醒他，来挽回他，让犹大有这个机会悔改。可是我们知道犹大心刚硬了，犹大离开了，犹大决定要出卖耶稣了。那所以呢，就今天的经文开始，13章31节就讲到他既出行，他就是犹大了。 犹大出去了，犹大出去了，留下十一个门徒。那真正被耶稣选召的那十一个使徒留下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说到他马上就要得荣耀了。耶稣就给予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啊，我们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，哎呀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么重要的一个命令，在犹大离开之后才吩咐出来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是对基督徒讲的，这是对神的儿女讲的。这么重要的一个命令，彼此相爱，怎么能够不听清楚，怎么能够不遵行呢？可是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如果你注意听刚才一名弟兄为我们读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门徒根本就没有听进去。因为门徒所关注的是什么呢？三十六节开始啊，彼得也好，多马也好，腓力也好，还有另外一个犹大也好，一连串的问题都是跟这个彼此相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们根本没有听进去。他们问的是哪一种问题呢？耶稣你到哪里去？这是他们所要知道的。那你就把自己是把自己放在门徒的当中，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可能几岁大的一个小朋友。那你听到你的爸爸跟你说，我现在要出远门了，我怎么样的，爸爸去很远的地方，很久以后爸爸才会回来了。那现在你要乖啊，妈妈要照顾你啊，我回来的时候我要给你买糖果啊什么的。这个孩子如果很黏爸爸的话呢，一句都听不进了。他想的是你为什么要离开啊，爸爸你为什么要走。那这个就是孩子的反应。门徒也是一样的，三年多来这十一个门徒跟着耶稣，看到耶稣照顾他们，引导他们要离开了，自己不能跟着去，所以他们有怎样的一种反应呢？十四章第一节，忧愁，他们心里忧愁。那耶稣怎么安慰这些忧愁的门徒呢？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。当耶稣安慰这些忧愁的门徒，让我们进一步认识我们为什么会忧愁，也让我们认识到主的话怎么样安慰忧愁的人，鼓励我们当中忧愁的人。我们就会看见，今天我们要看见主给我们忧愁的人三个安慰，可是不止，还有加上一个使命。那先看那三个安慰跟鼓励吧。第一个安慰，主对忧愁的人说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主必再来。彼得第一个问题啦，当然是彼得啦。十三章三十六节，彼得说，主往哪里去？主耶稣很耐心啊，主耶稣说，现在你不能跟我去，以后你才能跟我去。彼得的反应是怎样的一种反应？我记得前一阵子跟我家人在 Jam 玉朗东那边，在一个餐厅外面，我们排队要进去吃饭，很多人嘛要等。在排队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了，他们一家人也在排队，可是其中一个小朋友也不知道他跟他妈妈争执什么，突然之间一定是要一个东西妈妈不给了，他就发难了，他就哭了，很大声哭了一下子，妈妈还是不给啊。这个小朋友哭得更大声，然后最后怎么样呢？妈妈还是不给，他就在地上霹雳舞啊，转啊，哭啊。结果那个妈妈爸爸没办法，晚餐都吃不成了，把孩子拉着走排队，我不懂他们排了多久了，吃不成就对了。那这个彼得有点像这个小朋友啊，他很心急，他要知道的问题是，我为什么不能够马上跟你去啊，耶稣，你去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。三十七节告诉我们，哇，他很爱主，我说我愿意为你舍命，听起来是这样，好像很坚定，其实比较像是那个小朋友的心态，用今天的话了，我死都要跟你去啊。这个当然这样子讲话的人呢，听起来好像很坚定，不过耶稣知道，就好像小朋友的心态了，彼得你真的不太认识你自己， 因为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，你就会知道你不是你所说的这么的勇敢。虽然你说你死都要跟我去我要去的地方，不过我们不要责怪彼得，我们先想为什么彼得和他的门徒那么的坚定呢，这么的坚决呢？因为他们就像那些小朋友一样咯，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接下来没有耶稣的日子怎么过，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了。没有耶稣的日子怎么过呢？很可怕。一向来跟着耶稣，耶稣教导他们，有耶稣指引他们，有耶稣保护他们，记得那个风和浪啊，记得那个他们面对那种犹太人的那种逼迫啊，都是耶稣罩着他们的、啊。现在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独自走下去啊，接下来的道路。可是耶稣却爱他们到底。这个13章那边开始就告诉我们，耶稣爱他们，爱他们到底。所以耶稣要鼓励他们。因此当彼得这样问的时候，其实耶稣没有责备他，耶稣没有责备，耶稣安慰他们。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要信我。你看，你们，耶稣知道虽然是彼得讲，可是大家都一样，这些门徒心里面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要信我。你们如果是相信你们这位神的话呢，你也必须相信我，这位耶稣。暂时的离开，耶稣说什么呢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暂时离开，为你们预备地方，会回来的。门徒必须成熟，换句话说，好像大人一样，他们必须成熟的面对没有耶稣的日子。怎么面对呢？相信耶稣，通过相信他。似乎孤单、无助、寂寞、害怕的那些日子里面，相信耶稣会回来。那这个相信耶稣怎么样去解释呢？那你想想看，假设如果一个夫妻来，一个家庭吧，假设那个丈夫他说要出差，我们说刚才说的小朋友会哭，对吗？那个3、4岁的小朋友不明白啊，这个爸爸为什么不在，他就哭了。那不过那个做老婆的啦，大概不会哭了，对吗？那是出远出差嘛，现在。那可是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那个老婆基本上大人嘛，她有这个意识知道丈夫出差会回来的，相信他会回来。不过如果那个丈夫不是出差，如果丈夫是上战场，或者丈夫是将要带着重病进手术房，那你说那个做老婆的会不会哭呢？这就很难说了，因为没有办法确信他一定会回来。就好像2003年4月11号，哎，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？那个 SARS 啊，非典型肺炎的那个时候，有一位医生叫赵光景医生，打电话给他的在美国的妻子，那个时候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说他现在发烧了，需要按照医院的程序需要隔离，就以后就没有再见面了。隔离了之后，这个是在新闻上了，他就隔离，然后就病逝了。那位妻子其实过了几年，好几年之后，她也改嫁了，丈夫死了，她也改嫁了，她也有相当美满的婚姻。可是十年之后，2013年呢，当记者采访这位赵光景医生的以前的这位遗孀啊的时候，她在回顾那通电话，还会哭啊，还很伤心。十年前的事，而且她已经改嫁了，回顾那个前夫啦给她的那通电话，她还会很伤心。那这个就是那个成熟的表现啊，因为要相信主会回来。不过当一个人没有这种把握的时候呢，他会忧伤。那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在这里，我们要想到耶稣虽然在我们的这个日子啊生活里面可能会孤单的，可能有弟兄姐妹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孤单，可是这个就是你的安慰，主会回来， 主会回来迎接我们。当我们孤单的时候，当我们忍受一种痛苦的时候，好像没有人可以了解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主的安慰，他会回来的。到那个时候，他要擦去一切的眼泪，这就是孤单基督徒的忧愁，也是主给我们的安慰，他会回来。当我们想到一些日子，哎呀，我的这个亲人不在，日子怎么过的时候，主说他会回来，这是我们的安慰。我必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也必再来接你们到我的那个地方。求神帮助我们仰望主再来的日子，显明他恩典的日子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有人忧愁是因为他们很难想象那个孤单无助的日子怎么过，主的安慰就是我必再来。第二个方面，主给门徒的第二个安慰，针对他们的忧愁，就是主是道路。不止主必再来，而且主是道路。那刚才第一个小朋友叫彼得了，因为他很难想象这个孤单的日子怎么过。第二个小朋友呢，第四节那边开始叫多马，多马也有问题。多马让耶稣说那条路你们知道，多马就反对了，耶稣我不知道， 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你看门徒忧愁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主要往哪里去，这是他们的一个困惑，不知道前面的方向，而因此彷徨了。那彷徨呢，也会让人忧愁的。那所以这段经文常常在这个丧事礼拜呢常常讲，因为我们面对丧事，面对人的死亡呢，都会彷徨的。一个再有成就，再对前途有自信的人，看到一副棺木的时候呢，还是会彷徨，因为真的不知道离开世界要往哪里去。那所以很多人就彷徨呢，他们就什么都信了，哎呀，找不同的办法了，拜这个信那个求那个，甚至不要说死了，甚至面对家人有危机有病痛的时候，求神拜佛，什么方法都愿意尝试。可是这个是彷徨的象征，什么都求助的时候，就表明其实你什么都不清楚。另外一些人呢，他们也是彷徨，可是看起来不是，他说我什么都不信，什么都不信，我就把我的生命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里面，钱也好，地位也好，这个房地产也好，我就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事，这个比较实际。其实这个也是彷徨，因为他不知道前面的方向。怎么说呢？那不久以前啊，我自己也面对这个情况啊，不只是别人。跟一个人分享的时候呢，他说他的脚肿啊，那这个脚肿，那擦一些药油就消肿了，照理。那可是如果我跟你说，这个脚肿，你说那很好啊，那你去擦油啊。是啊，我就是这样擦了油，可是擦了油我走了半小时又在肿，那我应该怎么劝告他呢？我说不要紧哦，你就换一个油再去擦咯，擦了就不肿就行了嘛，那再肿了再来擦另换另外一个油，对吗？然后你会怎么说呢？你说这个建议有点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不是油的问题，因为这个人的肿根本上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，是更根本的一个问题。其实人就是这样，那你把生命的目标放在世界上，这个是一个循环呢，都有看过。你追求一个东西啊，结果那个东西让你失望了，你就换一个目标，工作了，也许工作使你满足了，结果诶，工作没有使你满足，哎呀，就把这个希望放在你的嗜好上，或者把希望放在你的感情生活上，结果都令你失望了，你再换一个目标， 就好像那个人脚肿一样，根本没有解决那个问题。而他却说他什么都不相信，其实他什么都信，他什么都愿意信。那耶稣就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了，第六节。那第六节耶稣是不是说，我来指明道路，我来指明真理，我来指明生命给你们看，是不是这样讲呢？不是啊，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那个到天父去的那条路。哎呀，这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，这个太大的不同了。那基本上我们知道了，这个可能好像前一阵子啦，跟有一位弟兄分享，那你可能知道本地人呢，可能华人都是一样啊，都是爱寻美食的，爱吃啊。那可是去哪里找好吃的呢？就好像以前就跟那个弟兄分享的时候，就这个包子哪里好吃啊？他就跟我讲那个，哎呀，那个红山地铁站下面的那个店卖的包子还可以，我就相信他了啊。那听说也果然是不错了。那可是你就想，有些人就是专门去找好吃的食物，可是有另外两种人呢，是不去找好吃的食物的啊。有这样的人呢，又第一种是那种不会吃的啊，那种吃货呢就整天在找吃的。可是有一些人是不爱吃的，哎呀，那你跟他讲美食是浪费时间的，因为他根本什么东西都一样，吃下去就是吃下去了，这是一种。那你就不要跟他谈找美食的事情。那还有第二种人是不爱找美食，可是他不是因为他不爱吃，反过来他很会吃啊。那为什么他不去找美食呢？他说啊，什么包子，你要吃包子，我来做给你吃，我做给你吃，你来我家。哇，这个就很厉害了。那这个人呢，他会吃，他也自己做给你吃，原来是包子达人呢。那可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了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要跟天父和好吗？你要认识天父所显明的真理，你要得到父所赐的生命，来到我这里，我赐给你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他不是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他是告诉你我就是那个答案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彷徨的时候，我们对前途觉得哎呀茫然，那这会带来一种忧愁的。可是耶稣说不用彷徨了，你到耶稣那里去就有盼望，人生的指南。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，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你要认识他，这是唯一的真正的满足的方法，不是找这个找那个，或者不是什么都信，而是来到他面前。这是第二个安慰。你看这个忧愁的层面很多的，一些人因为孤单而忧愁，所以主对彼得那一类的人说，我必再来。那对这一类对前途彷徨的人而忧愁，好像多马这样，主对他说，我是道路，不同的安慰。第三个方面呢，第三个安慰，主赐圣灵，主赐圣灵。第三个小朋友叫做菲利啊，哦，原来是菲利。菲利为什么忧愁呢？第八节，菲利说：“哎呀，你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因为，哎呀，这个菲利是很实际的，记得吗？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，哎呀，在算，大概多少的这个银子买的这个粮食才够吃啊。所以这个什么耶稣往天父那里去再来接我，哎呀，这些是不实际的。最实际的就是你把天父显给我们看，那就够了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 可能我们有人是这样想。那不过这背后他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什么东西使他忧愁呢？这是一种焦虑，他是焦虑。那我们都有跟小朋友玩耍过了，如果你跟那些婴孩级的那种一两岁的小朋友婴孩了玩耍的话，怎么跟他玩抓迷藏啊？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你盖住脸你就是不见了咯，对吧？你这样啊，把手撑开又你又再出现了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这个就是小朋友的那种意识。可是到了两三岁的小朋友，就当然你这个不好玩的了，他都不跟你玩这个了。那他虽然稍微懂事，他可是还是有很多焦虑的，对不对？小孩爸爸妈妈出门就是等于不见了，很焦虑的，所以你出门一下子都不可以的，如果很黏你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。可是已经不一样了，不是那种，而是你出门半小时他就哭到半死。再长大一点呢，哦，就可以开始操练了，那种信心啊，那种关系了。虽然好像我的孩子啦，哎，那个大的有时候跟他讲，哎呀，我出去啦，那就哦，一种反应，一种焦虑都没有啊。那个我觉得啊，他长大了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不过当然了，积极看待，他知道，哎呀，爸爸出去会回来嘛，所以他没有理由焦虑。那菲利呢，却好像那个一两岁的婴孩这样，因为对菲利来说，以后看不见耶稣啊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要看见，如果有天父在我面前，那我就安心了。可是耶稣就因此很伤感了，因为对耶稣来说，哎，菲利，我跟你在一起三年了，你为什么还好像那个一两岁的婴孩这样的一种心态呢？你还在跟我玩那种盖脸抓迷藏的那个游戏，你应该知道，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天父。所以他对菲利说，我与你同在那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你看见我就是看见天父，然后你不相信这个话吗？可是耶稣，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耶稣还是没有生这个菲利的气。他很顾念菲利，也顾念其他门徒，因为不止他嘛，其他门徒也为这耶稣将要离开而焦虑，因此忧愁。所以耶稣决定在这个时候赐下一个最大的应许，16节他说，我要求父，父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另外一位保惠师。那这个保惠师是一个安慰者的意思，那这个安慰者就是说，他会从旁在门徒的身边来安慰，来鼓励，来引导他们，这是主的爱。那可是这个保惠师呢，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中保，一个中间人，一个代言人呢，他代表门徒来亲近神。可是你看耶稣说这是另外一位的保惠师，为什么是另外一位呢？因为有第一位，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那个保惠师了，这个圣灵只是第二位的保惠师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圣灵来的时候，耶稣说这个圣灵来是继续耶稣的工作，这个圣灵来呢继续耶稣的工作，为信徒代求。所以保罗说这个圣灵为我们祷告，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圣灵不是一个代替品啊，好像妈妈不在请一个保姆暂时看着，不是的，这个圣灵就好像跟耶稣一样，是那个保惠师，跟门徒同在，鼓励他们，甚至这个圣灵就是神同在的证据。你要耶稣说，你要我跟你同在吗？我跟你讲，圣灵跟你同在，就是我跟你同在，一样的。那说，哎呀，这个那又怎样呢？这个麻烦嘛， 那为什么要又耶稣又走啦，然后圣灵又来啦，那么为不要 不用圣灵啦，主耶稣你跟我们在就好了嘛。那个圣灵来到底有什么好呢？怎么会比耶稣跟我们同在还要好呢？耶稣说，是圣灵跟你们同在比我跟你们同在还要好，怎么可能呢？可能因为耶稣告诉他们，圣灵是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同在比耶稣同在还要好，因为耶稣不是永远与你们同在，耶稣必须上十字架，耶稣必须升天，神却亲自住在门徒的心里，神与人同住，永远的与人同住。好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启印经文，记得吗？按照神的应许，神要赐下那个圣灵与你的后裔和你后裔的后裔同在，永远的同在，永远不离开。那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第三个安慰。我们有焦虑了，我们因为环境改变，我们会害怕，我们会担心，因为不知道将来怎么样。可是你看主给我们的应许，圣灵不改变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是时常提醒我们神没有离开我们。而且这个圣灵同在啊，不只是在孤单的时候，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与我们同在，还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好处。曾经在美国差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期间呢，有一位这个物理的博士吧，他是很出名的，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Oppenheimer 这位博士。那他为什么出名呢？因为他参与这个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呢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出名了。那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听证会呢，这个下议院的听证会，就因为这个原子弹很厉害嘛，那个时候就召了这个 Oppenheimer 博士呢去听证来询问。其中有一些下议员就问众议员呢，就问这个博士了，这个原子弹这么的恐怖可怕，有没有一个武器能够防御这个原子弹的威力呢？对吗？比原子弹还厉害的，可以防御原子弹威力。这个博士说有啊，哇，大家有啊，是什么东西？他说和平。哇，和平啊，是啊，因为和平能够防御这个原子弹嘛。世界在寻找平安，所以甚至诺贝尔都有和平奖了。那可是真正的和平找得到吗？耶利米书告诉我们，世人告诉我们，平安呢，平安呢，其实没有平安，没有真正，我们自己知道，看新闻就知道了。不过你看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好处。圣灵27节那边告诉我们，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这个平安不是世人所能赐的。所以我们说诗歌嘛，有平安在我心，非世界所能赐，对吧？当我们心里烦乱不安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真正的平安从圣灵而来。所以你看主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解决我们的焦虑，因为不只是他应许无论任何的时候神自己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而且这个同在给我们真正在任何的环境，为什么不焦虑呢？因为有真正的平安。这就是主给忧愁的门徒三个应许，三个安慰。对孤单的人，主说我会回来的。对彷徨的人，主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对焦虑的人，你忧愁吗？主说圣灵与你同在，要安慰鼓励你，给你真正的平安。所以你就看到这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好处。那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，我们要想我们也有忧愁啊， 我们忧愁，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耶稣讲话他的应许是实在的呢？答案就是耶稣自己也忧愁过。耶稣哪里会忧愁？其实有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呢经常忧愁啊，不止一两次啊。11章，当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面前，看到哀哭的人，圣经说耶稣忧愁。12章，当耶稣想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呢，向天父祷告的时候，圣经说他心里忧愁。13章，当耶稣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，当耶稣想到犹大将要出卖他的时候，圣经说耶稣非常的忧愁。那耶稣就是这样经历过人间的忧愁，你看他多样化，为着别人的忧伤而忧愁，有时是为着自己将要忍受的痛苦忧愁，然后最后呢为着朋友的出卖而忧愁。那因此他能够安慰忧愁的人，那自己就是经历过忧患，常经忧患，那这就是主的爱了。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有把握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知道哎呀，这个饱经忧患的救主能够安慰你。不过这就来到第四点，哎呀，你说啊，主给我们很多安慰，这很好啊，可是没有停在那里哦。主对门徒说的话还加上一个使命，一个使命。因为主耶稣到头来他不只是哎呀这些小朋友很伤心啊，来安慰一下他们啊，不是这样的。耶稣安慰门徒，因为耶稣知道他们，或者说耶稣将要给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。耶稣要他们不只是在这个患难当中逼迫当中他们能够忍受得住，耶稣要他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，得胜的生活。那个关键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来到第四个朋友了，14章21节。另外一个小朋友叫犹大，不是出卖主的犹大，是另一个犹大，他出现了。那这个犹大他以为这个弥赛亚得荣耀降临的时候呢，像一般犹太人的想法，这个弥赛亚降临应该是大家都看见的。可是耶稣刚才却好像说耶稣是向门徒显现，所以这个犹大有一点混乱。诶，这个弥赛亚降临是向众人显现，为什么你说只是向门徒显现呢？其实答案是简单的，其实耶稣是针对那个圣灵的降临。当然了，圣灵的降临是向门徒显现嘛，所以大家耶稣你就干脆的来解答这个问题好吗？就直接告诉这个犹大，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讲的是圣灵降临的事。耶稣却没有回答他。耶稣为什么不要回答他呢？其实耶稣接下来了，不久以后门徒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因为不久以后，不超过40多天了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，他们就会看见圣灵，所以迟早会知道。也是现在这个犹大或者其他的门徒在他们的忧伤当中，他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好像很多的小朋友，又是小朋友，因为他们就是小朋友心态嘛，很多的小朋友特别那些做家长的，你就知道这个情况。有时候你在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的。这个一下子问你妈妈可以上厕所吗？做功课。妈妈可以吃糖果吗？专心做功课。妈妈我可不可以先去那边休息5分钟，专心做功课。为什么你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呢？因为这不是他需要听的，他现在需要听的是什么？专心做功课。那所以耶稣告诉犹大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？23节，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。他在重复15节跟21节讲过的话。我们知道耶稣爱门徒，不过耶稣要求门徒遵守他的道，这是门徒所必定知道的，必须知道。好像那个做功课一样，你若爱我 你就遵守我的道。这是这个时候门徒必须知道的。然后当他们遵守主的道的时候，他们会做什么呢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要做更大的事。怎么可能门徒会比耶稣做更大的事呢？可能这是指布道。因为你知道耶稣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那个以色列巴勒斯坦，可是当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门徒果然做更大的事，他们把福音带到欧洲去了。果然他们比耶稣做更大的事，布道，靠着圣灵领人归主。而且耶稣在十三节那边也告诉门徒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奉我的名求告，凭着信心按照主的心意啊，这个就是奉我的名求父，按照主的心意。这就是教会的标志，祷告，看到吗？一个使命，两个层面，布道、祷告，还没有讲查经呢，因为这两个是使命的中心，至少这两个吧，可能还有别的，不过至少这两个。这就是这群门徒他们所代表的教会，地面上的教会，在患难当中主给他们安慰，对吧？他们忧愁，我已经说了三重的安慰。可是这不是一个一群小朋友在那边哭啊，这个是一个征战的教会，那有主的安慰，也遵从主的道。怎么遵从主的道呢？布道、祷告，这就是他们的使命。看重主的使命，遵从主的道，这就是爱他的人。所以我们就看我们自己的那个属灵的状况，而且我们要看按照主的心意。其实主好像开一个支票让我们填号码，他说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啊！哇，不过按照主的心意的确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这个布道和祷告，遵守主的道，感谢主啊！我们在西洋崇拜，我们很看重这个祷告。那可是我们看在澡堂有提啊，我们看我自己，不知道你们会有大会，你们看我一大叠啊，看什么啊？我自己翻到最后一页，看那些数目字啊，你就看到，哎，我们祷告会的人数，西洋崇拜不错的 啊。那么可是你看我们的人数，就没有什么加增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的一个需要，领人归主。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求你就帮助你的儿女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通过耶稣给门徒的安慰，我们看见你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因为不同的问题而忧愁，就好像门徒一样，他们心里面想到耶稣不在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面不同的情绪、不同的感受就流露出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就按照你对门徒所说的话来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孤单无助的时候，你应许我们，你必再来接我们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。当我们彷徨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告诉我们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们生命的盼望和方向，让我们以你为主。主啊，当我们焦虑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们你要赐圣灵，这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这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，这圣灵也带给我们那真正的平安。主啊，求你就以此安慰我们焦虑的人，带领我们，也让我们知道你不只是给我们安慰，你还给我们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要我们为你做更大的事，这个使命就是要我们奉你的名，奉你儿子耶稣的名 来求告，主要让我们在地面上的教会，我们能够活出教会的标志，让我们乐意看见得救的人数加添，让我们一起迫切的祷告，来使你的旨意成全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主，求你就帮助你的儿女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